主耶稣，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感谢主，你赐下你的怜悯，你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每天来寻求你的面，来亲近你。主，就请你来继续来带领我们，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你开我们的眼，你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也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心意里面。求主来为我们加力，你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能够行在你的道中，不偏离你的左右。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八章，保罗借着这个祭偶像的食物，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因为当时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可能在这个吃偶像的物上面，能吃不能吃，可能有一些争论。那么保罗借这个问题就讲了一个这样一个真理。那么祭偶像的物到底能吃不能吃，那保罗的看见的很清楚。那么就是在我们眼里面，这些偶像不算什么，那么祭拜偶像这些食物也不算什么，所以在这个方面是可以吃的。但是有一点，就是如果有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在旁边，他们认为这个不可吃，那我们为着他们的缘故，我们应该放弃这样吃的一个自由。所以说他最后有一点，那不管是我们做什么事，不要把弟兄姊妹绊倒了，在这个真理的框架之内。如果是即使是我们做的正确，没有违背真理，但是旁边的弟兄姊妹如果认为这个不妥，我们可以放弃这个自由，否则的话我们就得罪了这个弟兄姊妹，得罪了弟兄就是得罪了神。所以我们看到因着我们做的正确的事，也往往会犯罪得罪神，这是我们特别小心的，就是我们不要成为那个法利赛人，不要太让这些条条框框来束缚自己，被这些辖制。所以这就是真理里面的自由。第九章我们看到整个一章，保罗在谈他做使徒的一个权利。为什么花这么一章，一共是16章，这么一章这么大的篇幅来谈使徒的权利呢？因为在当时，这些不管是哥林多教会其他的教会那些信徒，其实在这个保罗使徒的身份上他们就怀疑的。我们看到保罗所写的几乎每一封书信的一开头都要强调自己的使徒身份，这不是说他用这个使徒的身份来挟制弟兄姊妹，他要强调这是他神给他的权柄，他做的是合神心意的。特别是哥林多教会，我们看到第一节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职工吗？整个这一章几乎一半都是以问话的这个问句的形式给出来的，其实答案是肯定的，说我不是自由的吗？那就是意思就是我和其他的所有的信徒一样，在基督里面是有自由的，我也有这样的自由，不过你没有。我不是使徒吗？强调他的使徒身份。那意思就是我作为使徒有神特别给的一个权柄和恩赐，有主特别的一个恩赐和权柄，这是保罗具备的。说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为什么强调这句话呢？因为作为使徒，今天也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并不是所有神拣选的这些工人、神呼召的都可以称为使徒。其实要称为使徒，有一个传统的或者当时的普遍的一个看法，就是见过活，就是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在地上还是肉身的时候，还没有被钉死之前，起码是见过肉身的主耶稣的，这儿被神呼召以后才有资格成为使徒。你后来就出了那12个使徒，12使徒有一个卖主，那个犹大死了以后又 又选了一个，那个也是见过主耶稣的。那后来又巴拿巴和保罗也是称为使徒的，虽然是那是在主耶稣升天以后拣选了他们，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是见过主耶稣的。所以他这儿在强调，这是作为使徒职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今天有些异端啊，那些所谓的那些牧者其实是假师父了，也在说是自己是使徒。我们在视频里面可以看到这儿，我们要小心，今天没有使徒，只有那个时代。保罗之所以强调他见过主耶稣，可能是因为当时这个反对保罗的人认为他们要在怀疑保罗没有亲眼见过肉身的耶稣，所以这儿保罗特别强调。下面说，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志工吗？在前面的第三章的第九节当时就说过，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就是包括使徒保罗在内的这些神所呼召的工人。那你们指的是哥林多教会，包括哥林多教会的所有信徒，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就是你们是神手中的工，手中的神手里边的作品。那么我们这些做使徒的和神同工的，也就是说你们也是我们手里边的作品。那对于哥林多教会来说，保罗更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手建立起来的，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是他亲自传福音的。他在那待的建立起来以后，在那儿待了一年半的时间。所以说你们就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工，也是亲手建造起来，是保罗手里面的一个作品。第二节，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就假如在别人可能不承认哎，我是使徒，这都不要紧。那在别人面前可能保罗也没有这儿使徒的权柄，因为他们那些教会可能跟他还没有什么关系，保罗是前辈的说法，其实他在任何信徒面前都是使徒。所以在别人可能我可以不算是使徒，但是在你们面前我总是使徒。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也就是说，你哥林多教会就是我做使徒的一个标记，因为这个教会是我使徒我保罗建立起来的，这是不能否定的。第三节，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那前面其实就是像盘问他的人，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在前面的一章十二节看到哥林多教会就这个有纷争嘛，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督的，分了四派。就哥林多教会不大，分了四派，有的时候我是属这个，我是属那个，分了四派。有一派是说我是属保罗的，也就是说有哥林多教会有四分之三的信徒不承认保罗的使徒身份。那么这些人就怀疑他，就盘问他。那他我说保罗说，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的，就是这样说的。第四节，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这个我们就是包括保罗在内的所有的使徒，神所呼召的工人，说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靠福音吃喝，那么言外之意是没有权柄得到教会的供养吗？那就是所有的使徒都有这样的权柄，有这样的自由。第五节，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这可能包括保罗和巴拿巴，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没有享受这样的自由，他们放弃了。 说我们没有权柄娶姓族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然后仿佛和他们一样吗？这儿保罗的意思不是强调他有权柄可以娶姓族的姐妹为妻，这儿我们看到就是这些使徒他们的另一半都是姓族的，这是很重要的。今天也是，今天做神的工人一定是这个全家都信主，而且要追求神，有好的见证，这是最低的一个标准。这个重点不是说他有权柄娶这个信主的姊妹为妻，而强调的是带着一同往来，意思就是使徒有权柄带着信主的妻子同行，一起来侍奉神，来接受教会的供养，这是他强调的。那么其他的使徒包括一些弟兄，基法就是那个彼得，都是这样的。下面第六节说，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难道就是只有我和巴拿巴没有这个权柄不做工吗？ 也就是说他和巴拿巴只有他们俩是代职侍奉，没有去享受这个教会的供养。为什么他下面会提到为什么他不接受？因为当时那个环境他不能接受，如果接受的可能对传福音会受影响，他是因为这个福音的缘故放弃。他和巴拿巴就是一边工作一边支帐篷，一边来服侍神，传福音，建立教会牧养。第七节，他下面第七到第九节，他举了这么几个例子，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我们知道当兵的不可能自己家里面带着口粮带着钱。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其实照人的意见，其实造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那我说这话就是，难道是造人的意见？难道是出于人吗？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律法指的是圣经，在当时来说，那圣经不也是这样说的吗？那下面第几节就说到圣经是怎么说的。第几节说，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你又在场上脆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这个是学自申命记的25章，他把保罗就把摩西当时这个律法里面记的这句话他做了解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牛做事也要让牛去吃去喝，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其实神所挂念的不是牛，而是为了我们说的，为了神的工人说的，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从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从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这个意思就是踹骨的牛神都顾念，何况是神的仆人呢？那其实主的工人，神的仆人，就是在场上踹骨的牛。保罗还在分述，就还在辩护，为自己使徒的身份在辩护。我们看到真是这个光景，保罗那么忙，那么多事要做，但是这些信徒呢还在怀疑。保罗亲自牧养他们，亲自的建造他们，竟然怀疑。保罗不得不拿出时间来在这个事情上来辩护。如果不辩护的话，可能会引起纷争，所以要统一让他们认识到这个真相，免得继续纷争下去。第十一节，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植物，这还算大事吗？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那就是传福音，是就是保罗，是保罗和他的这些同工 把福音传给了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那传给你们，就有这样的权柄和自由来从你们那里来收割奉养肉身之物，来得到这个供应。这还算大事吗？这过分吗？也是一点都不过分。我们查考一节经文，就是提摩太前书的5:17-18，看保罗是当时是怎么讲的。提摩太前书的5:17-18，这是像给提摩太写信的时候也讲到过。提摩太前书的5:17-18，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就在当时那些教会啊，那些长老也是有供养的，教会供养。那么作为劳苦传道的这些教导人的这些工人，这些使徒更当如此。为什么呢？18节说，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当中 说到的。保罗仍然在强调。12节，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个权柄，何况我们呢？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个权柄，就是别人在你们身上的享受这样的权柄，得到了你们教会的供养。其实这个暗示哥林多教会也供养其他的那些神的工人，但是独独到了保罗的跟前以后，他们就怀疑保罗的身份，认为他没有资格。保罗这个些辩护不是说跟他们要让他们供养，不是这个意思，让他们清楚保罗的心意，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说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个权柄，到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本来就是我们可以像其他的使徒这些工人一样，可以享受这样的自由，可以得到这个教会的供养，但是我们放弃了，我们没有用过。这个指的是保罗和巴拿巴。凡事上忍受，我们想一想，保罗他是只做一件事，就是传福音，但是为了这个缘故他还得支帐篷，还得打工，去为自己的生活去操劳，这个是需要很大很多的精力和时间的。但是所以说他凡事忍受，为什么呢？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因为哥林多教会大多数人不承认保罗的使徒身份，认为保罗没有资格接受这样的一个供养，所以保罗说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放弃了应该享受的这样一个权柄，为的是不让福音阻隔。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都有这样看，所以他保罗为了让这个教会能够继续的传福音，所以他没有这样去做。这些弟兄姊妹是软弱的，他怕绊倒他们，就像前面18提到的，他虽然是享受这样自由是对的，没问题，但是为了不把他们绊倒，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放弃了这样自由。这告诉我们，我们好多时候需要放弃这样的自由，不能认为我们做的对，我们就非得这样去做，结果让其他弟兄姊妹被绊倒了。特别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个特别要小心。13节，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是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伺候祭坛的那其实就服侍神的。14节，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主耶稣也是这样命定，就主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15节，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 保罗前面这么去为自己的使徒身份辩护，强调这个公价呀是供养呀，并不是说是让这些哥林多教会来从今天开始你就供养我，保罗不是这个意思，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让你们这样待我，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保罗所夸什么？就保罗曾经立了一个心志，他不享受他们的供养。其实我在使徒行传，包括保罗书信当中，他后来去了，回到那个耶路撒冷，不是从耶路撒冷最后又被抓的被捕抓到罗马嘛？回到罗马耶路撒冷以后，他是接受教会的供养的，就是在那个非常时期，那个阶段，他是自己去靠自己做工的，所以他也立了一个心志，不让自己所夸的落了空，就是承诺过的要说话算数。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立约的问题了。我们今天好多人是跟别人说过的话一转身就忘了，或不记得了，或故意就忘掉，不履行自己的承诺。这个保罗说，我不能让自己说过的话落了空。十六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说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的，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今天我们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啊，传福音多了以后就有一种骄傲在里面，你看我传了多少福音，甚至还做记录数我传了多少多少福音。其实在数来把这个做一个记录，这里面多多少少有些骄傲，没必要。这个我们传多少，主在那儿早就记下了，早都主都知道，主纪念。我们不要去夸口，因为传福音是我们必须去做的事情。为什么呢？说是因为我是不得已的。保罗说他传福音是不得已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责任，这是神托付给他的，主耶稣托付给他的。在马太福音的28章最快结束的时候，主耶稣就颁布了一个命令，对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一个命令，那就是传福音。传福音是神的命令，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不可推脱的，是不得已的。所以我们无论怎么传，我们都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因为这是我们的任务。就是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为什么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因为传福音是主的命令，是我们的责任，不传福音那就是在违背神的命令，违背神的命令那就是对神的不忠，对神的不忠心，对神不忠那是会招来神的惩罚的，主会惩罚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传福音这个上面啊，其实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是亏欠神的，将来到了基督台前向主交账的时候，这笔账我们可能大部分人是没法交差的。所以这个是在这方面我们加上有多少，那可能很少了。所以有祸了，这个祸那就是不去传，神会找我们，会受到神的管教的。第十七节，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就是我们如果是甘心乐意的每天就在这儿去传福音，神一定会有赏赐领导我们。如果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就是我们即使不甘心不愿意做也得去做，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这是责任。就像当兵的到前线打仗一样，上面发下命令下来以后，那么不愿意也得上，因为你是当兵的，这是你的责任，这是你的使命，责任已经托付了。那其实我们甘心乐意的为神做工传福音就有赏赐，这个赏赐其中一个我们能够感受到的，那就是我们里面有喜乐。弟兄姊妹，我们传了福音以后，只要结了一个果子，传福音他接受了，你对他决志祷告，他信了，他决定要信主， 那我们心里面就有一种莫名的喜乐，这个喜乐其实是神给的一个赏赐。但是如果我们不甘心，不得已，就是被迫的去传的福音，那么可能这个喜乐就没有。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约拿，在约拿书里面这个约拿，约拿是神呼召的一个工人，神让他去尼尼微城去宣告神的话，他就不愿意，他不愿意尼尼微人得救，他知道宣告了以后尼尼微人会得救的，因为他们尼尼微人和他们这个以色列民族有一些冲突矛盾，所以也就是有些仇，这个约拿就不同意，好歹不去，神有办法，神最后把他那个用那个大鱼捅到肚子里面，把他带到那个尼尼微。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虽然是不得已完成的这个差事，到城里面也在宣告，宣告完以后在那儿跟神发脾气，他没有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愿意，不甘心。所以不甘心虽然做了，但是这个喜乐没有，神没有把这样的一个赏赐给他。另外我们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姊妹有一个误区，或者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比如说有的就讲到呀，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是有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神呼召他去做传道人，去装备，但是他呢就是不愿意去，没去。后来神再呼召又没去，一到老了以后80多岁了，突然想起来亏欠神，最后也没有去。我想这是一个编造的例子，为什么呢？从圣经里面，从旧约里面，我们看神呼召的先知，神呼召的都去做了，即使像约拿不情愿不想去做，神也强迫的去做了。在新约时代，那些使徒呀，包括其他那些传道人，没有这样的例子。什么意思呢？就说神要呼召使用的人，他是推脱不了的，约拿那么推脱都没有推脱成功，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例子。所以今天有的弟兄姊妹说我年轻时候被神呼召过，是不是你今天仍然没有去服侍？我从圣就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去看，这个可能性没有，可能年轻时候根本就没有呼召，自己认为的呼召那是自己的所谓的感动而已。神呼召的，神一定有办法让他去服侍的。就是我们从旧约新约没有看到这样例子，神呼召以后我就不去做，最后没有去服侍，没有看到。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误区拿掉。我自己就是一个可以做一个见证，当时神呼召我以后，其实一开始高兴，后来不愿意，但是不愿意神就管教，你根本没有办法抗拒神的这样一个命令。约拿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例子，那么不愿意，那么不情愿，但是神仍然有办法让他去服侍，即使不甘心，他仍然要去做。第18节，即使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那即使不甘心也好，那么我的赏赐是什么呢？下面说，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保罗说用尽所传福音的权柄，其实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就是保罗是知道他在传福音上的重心，神必纪念。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姊妹服侍神多少，这个其实神不在意，在意的是我们是不是负上了我们的重心。如果是我们心不甘情不愿的去服侍，对神心里面还有别的想法，不忠心，表面在服侍，这样的服侍神纪念不纪念很难了。神是看我们心，那保罗知道他在神面前在福音上是忠心的，他知道神必然会纪念，这就是他赏要得的这个赏赐。19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 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我也要多得人。保罗说，我虽然是自由的，我和所有的弟兄姊妹信徒一样，我有在基督里面是自由的，我也和其他的使徒那些神的工人一样，我也可以享受他们那样的自由和权柄，没人可以辖管的。他这样去放弃，不是因为别人辖管，是因为自己放弃。那么保罗是放弃这样自己的一个享受的自由和权柄，他的目的是为了多得人，不要把这些弟兄姊妹绊倒了。多得人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去传福音，而是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要出去传福音。二十节，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这下面还有一节经文，这几句话呀，好多弟兄姊妹可能在误解，就说我们向什么人传福音就做什么样的人，那就是他们在做什么我们也可以做，他犯罪我们也跟上犯罪，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从耶稣基督去看，耶稣基督是神，他是圣洁无瑕的，但是他道成肉身变成人的样子，为什么？他要为了得着我们，他做了我们这个样子。耶稣基督就是以我们的榜样，他做了我们和我们一样的人，但是做了我们一样人以后呢，他并没有因为我们犯罪他也跟着犯罪。所以保罗这意思就是这样的，他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律法以下人其实还是犹太人。律法以下就是在摩西律法以下，那么受割礼啊，这些遵循摩西律法其实还是犹太人，包括那些就是归到犹太教里面的那些其他的伪邦人。那当时今天也是，今天有的那些人如果是加入犹太教，他们也受了割礼以后，他们也承认就是像他们犹太人一样。保罗就说为了什么？为了得着他们。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保罗也像犹太人一样去遵循摩西律法，因为保罗他本身就是犹太人，所以他在犹太人当中他要去遵守摩西律法。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在使徒行传的16章的1到3节，16章的1到3节，我们看一下1到3节是怎么说的。使徒行传的16章1到3节，当时提到了提摩太，提到了提摩太，提摩太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希腊人，但是因为提摩太当时要去这个犹太人信徒当中要去传福音与去牧羊，所以保罗建议他也要受割礼。为什么？因为要让这些犹太人来认同。还有一处呢，就是使徒行传的21章的22到26节，当时不是那其他的地方那些信徒到耶路撒冷告状嘛，说保罗废弃了摩西律法，没有遵从摩西律法，所以为了这个缘故，那么保罗就也参与了那些就是犹太人的那个洁净的礼，就是割礼的仪式，让他们看到保罗也是在遵守摩西律法，这也是为了得着这些犹太的信徒。21节说，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了没有律法的人。那没有律法的人呢，就是外邦人，就是不受这个摩西律法辖制，或者不在摩西律法之下，像我们这些就是外邦人，犹太人以外的这些人就是外邦人。那么在这些外邦人当中，他也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到这些人。什么意思呢？那么在这些外邦人当中，他就不去要求这些外邦人去遵守摩西律法，他也放弃了。那其实 就是他在基督里面他已经超越了律法，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超越了律法的。因为罗马书的十章四节说基督就是律法的总结，我们今天不在律法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并不意味着就是我们所做的事就不完全不符合律法，不是这个意思。不在律法以下就我们超越了律法，我们就在主里面，主里面是最什么是爱，我们活出了这个爱，活出了神的爱，那么我们其他方面一定是做得非常的非常的好，一定是符合摩西律法的，我们不可能去做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说我们这是超越律法，因为主耶稣就是律法。下面说，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是正在律法之下。上面说不在律法之下，但是现在在基督里面正在律法之下，我们作为这个辩证过来辩证的关系，说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是没有律法，我们不在摩西律法之下，但是我们有律法。我们律法是谁？我们的律法就是主，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律法，主耶稣就是律法的总结。所以我们在主耶稣面前，我们就是在律法之下，在主之下，我们在所有的一切都在主的权柄之下。二十二节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那么在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面前，那保罗说我就做软弱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信心软弱，那我也跟着跟着信心软弱，不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要怜悯他们的软弱，要怜悯他们的软弱，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做了，我们做事就不会那么强硬，我们不会用这个条条框框的框他们。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也就是保罗非常灵活，这就是他这真是保罗完全明白神的心意，完全领受了主耶稣给他的这样的启示，他就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我再强调一次，这儿不是说啊，他们像什么样的人，就是他们做什么我们就跟着做什么，他们犯罪我们跟上犯罪，不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要随时要调整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和做事的方式，来适应不同的这个福音对象，这是他的一个原则。今天这个原则我们仍然要使用，这就是传福音要灵活。所以不像今天我们啊，传福音还有公式，什么三福呀，什么什么这个无执法呀，这些其实已经就是僵化了。传福音很灵活，你看保罗从来没有去讲是如何去传福音，他在讲这个自由。所以不要用那些条条框框，因为不同的福音对象我们要用不同的方式，不管什么方式我们要把主耶稣讲清楚，把主耶稣介绍给他，怎么都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受死，为什么要复活，这些讲清楚。那么这个形式呢要灵活，不要被那些条条框框的束缚辖制。为什么呢？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这是目的。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就做什么样的人，灵活的去传福音，目的就是要总要救些人。二十三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就是保罗所做的一切，凡他所行的，保罗被神被主光照以后，他知道剩下的这余生每一天他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为主去传福音建教会。保罗前面也说过嘛， 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便他钉十字架。那今天我们不是说有弟兄姊妹在上班呀，在做事，不是说我们不上班了不工作了，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上班工作也是为了神，荣耀神，最起码给主长脸，不在别人面前看到啊，那个基督徒原来也是这样的，还不如我们不信的，要有好的见证。这个其实也是淡淡的在仰望神啊，神不是说我们啊传福音什么也别管了，那就是传福音，工作也不要工作了，我们学也不要上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仍然可以在任何地方，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在荣耀神。24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这我们都清楚。那个跑比赛呢，最后那个冠军呢只有一个。这个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从负面消极角度说啊，你既然是只有一个人得奖赏的，我们还比什么呢？我们跑什么呢？我们还传什么福音呢？不是这个意思。保罗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像那个得奖赏的那一个人一样去努力。那得冠军的那一个人，那是付出了努力了，把所有的力气都使上了。那保罗的意思就是我们传福音做神的工，我们就像这样的人去拼尽全力，用尽全身的力气，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去做工。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意思就是我们真的努力了，我们尽了力了，我们尽了心了，那一定得奖赏。神从来不让我们和别人去比，是我们和自己去比，和我们的昨天去比。我们今天的努力是不是比昨天还要努力？我们今天是不是把我们所有的劲儿都使出来了？神是看这个。25节，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你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就是凡脚力争胜的，就是赛跑呀，这是彼此要脚力的比赛嘛，脚力争胜就比赛嘛。那是比赛的，肯定是谁都想得那个好的名次。所以凡是想参加比赛，想得一好的名次，得奖赏的，在诸事，就是所有的事上都有节制。这个呢，一定是有节制的。你看今天那个体育运动员，他肯定是有节制的，他好多事情他是不能想做又不能去做的，是放弃那些自由的。所以这个就是要想在比赛当中呢得到这样一个奖赏，我们在传福音当中要得到神的奖赏，我们好多时候我们要有节制。平时在练习当中，在日常生活当中，把一些平时特别想做的就不能做了。那些就像今天的那些读书的孩子，那读书期间他许多的自由是要放弃的，那个玩游戏那都想玩，但是不能玩，因为玩的开始只要玩了以后，就会把自己的精力时间切扯进去，会影响自己的学习，影响家里的成绩，影响家里的奖赏。我们传福音也是，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好多事不该做的不要再做，把自己的精力要用在为神做工上面。说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确实要得不能坏的冠冕。这个他们可能是指的那些还在寻求世界上的人，包括一些寻求在世界上的一些信徒，特别是不信神的人呢，就是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能坏的冠冕什么呢？就是追求这个世界所得的奖赏。追求世界所得的奖赏，那就是与主没有关系，将来审判时候会落到非常悲惨的一个下场。但是我们呢，那包括保罗在内的所有的 属于主的这些信徒，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不能坏的冠冕，那是从天上来的奖赏，那就是永远的生命，将来要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在那个新天新地，那个耶路撒冷圣城，那个地都是黄金，那都是那个柱子墙都是宝石，那是好的无比，没有忧愁，没有哭泣，没有痛苦，没有疾病。26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圈不像大空气的。说我奔跑不像 无定向的，那么跑比赛你不可能没有方向，你肯定有跑方向，前面一个目标。那打圈呢，打圈不可能打空气啊，那肯定是也有目标的。也就是说，保罗说我奔跑，我传福音，我为神做工，不是漫无目的毫无目标的，是有目标的。那今天我们也是，我们信主糊里糊涂的信，没有目标，不知道为什么信。我目标什么？我目标那就是将来要得神的奖赏，将来要见主的，主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到了空中，我们到空中和他相遇的。27节，最后一节，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叫自己的身体服我。攻克己身，这个意思就是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做神的工传福音，就是故意的苦待自己。这不是这样的，神从来没有让我们去苦待自己，神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让我们一无所缺。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神不是让我们苦待自己。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不被自己的肉身辖制，不被自己的眼目的情欲，这个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辖制，不被肉身的需要牵着鼻子走，能够节制自己，甘心走十字架的路，来限制自己的自由，放弃自己的自由。就像刚才保罗上面说的，为了多得人，为了不使这些信徒跌倒，他放弃了来得享受这个教会供养的这样一个权柄和自由。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保罗特别小心谨慎，他担心就是免得要攻克己身，就是要放弃这些自由，不被肉身辖制，不被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辖制，就是免得福音传给了别人，自己被弃绝。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暗示，有可能我们传福音以后，传了那么多的福音，结了那么多的果子，带那么多人信主，最后我们被神弃绝，见不到主，这种可能是有的。所以我们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不要因为传福音沾沾自喜，我们紧做慢做的做不够，免得我们传的福音最后我们自己见不了主，这就很可悲。这样我们第九章就分享完了。第九章是整个一章，这个将近30节，保罗在做一解释，为他的使徒身份来辩护，让更多教会的这些信徒清楚保罗是神所差来的，不让他们在这件事上继续来纷争。为此他也放弃了自己来享受哥林多教会应该给他的这样一个供养，所以他放弃了这样自由。这也给我们一些提醒，而且保罗也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是像什么样的人传福音就做什么样的人，我们要灵活，不要用那些条条框框传福音公式化，这都是不对的。没有固定的一个公式，没有说第一句怎么说，第二句怎么说，第三句怎么说，没有这样的公式。我们用灵活，不一样的人，我们用不一样的不同的方式， 但是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一定要把这个福音的核心内容讲清楚。就主耶稣道成肉身，受死复活，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圣旨。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